弟兄姊妹们，早上好。今天是我要在这里比平常多站半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有一点紧张。希望啊，圣灵能够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先来读几处的圣经，《申命记》第一章20-21节，《申命记》第一章20-21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了，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再来读《申命记》31章1节，《申命记》31章1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我们跳过这一块，我们再来读第6节。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再来读第7节、第8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申命记31章第23节，耶和华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你再来读约书亚记第1章5节-7节，约书亚记第1章5节-7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第7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读第9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早晨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你来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主啊，让我们讲的听的，主啊，在你面前都蒙你自己的祝福，主啊，你向教会所说的话，主啊，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啊，求你来安静我们的心，主啊，能够把你的话说到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主啊你自己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就能够起来来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祝福下面的时间，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感谢主，我想我们刚刚读过的这几节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这个圣经上的经文，也是这一次夏令会 Peterman 弟兄啊在夏令会里面所使用过的经文。我想今年去过夏令会的弟兄姊妹应该对这几节经文应该还记忆犹新。那这几节经文呢，也是我在我自己信主之后对我自己帮助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几节经文。我自己是在2010年来到美国休斯顿，然后就在这个当伯聚会受洗。那我在受洗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姊妹送给我一本圣经，这个圣经扉页上就有弟兄姊妹所送给我的一句圣经的话，就是这个约书亚 即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作为对我的勉励。所以我想首先在进入这个我要想交通的主题之前呢，我想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申命记还有出埃及记的这一段历史都相对比较的熟悉，我只是来做一个比较简洁的比较简短的一个介绍。那么大家知道在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这个埃及，埃及是他们的为奴之家，他们在那里做奴隶。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过红海到西乃山，大概经历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加比斯巴尼亚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读的那个申命记第一章那里面我们所读的那个话。这个申命记呢是摩西在他晚年的时候来回顾以色列的这一些历史，把以色列的这些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些预言，还有他们过去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给他们陈明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一个总结。那么在那里的时候，申命记第一章的时候，那里头我们清楚地看到神要让他们干什么呢？神要让他们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地就是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之地。那么这之后呢，他们通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走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地方，然后过去就是应许之地了。那么摩西派了12个探子，一个支派一个探子进到这个迦南地，他们窥探了四十天。回来之后呢，除了加勒和约书亚，其余的10个人他们就说呢，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是这十二个探子，有10个探子回来这样对百姓说的话。那么之后呢，全会众大声喧嚷哭嚎，发怨言，惹动神的怒气。所以神在这里就定义要让他们漂流在旷野40年，除了妇人孩子加勒和约书亚20岁以上的都倒闭在旷野，之后神应许他们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么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申命记第31章，这里这是这个摩西也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招来了以色列全会众还有约书亚，说了刚刚所说的这一段话。那么我想从这个背景下，从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我想我们可以最起码看到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件，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是一个救恩的开始，神的旨意是要把这个应许之地赐给他们。那埃及是以色列人做奴隶的地方，那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在曾经在罪中是罪的奴仆，我们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得拯救，能够被从罪的奴仆拯救出来。那么神的心意没有停在这里，神的心意要把他丰盛的生命，在基督里面丰盛的生命要来赐给我们。所以神在这个救恩里面还有一个他荣耀的这个旨意。那第二点，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经文里面，神反反复复的对以色列全会众，对约书亚反反复复说一句话，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必与你同在，我必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短短这几节的地方，为什么这句话要在这里重复这么多遍？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借着摩西要对以色列百姓和对约书亚反反复复重复这一句话，而且就在这个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前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里面记载了这个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之后跟这个迦南地的人的这个征战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弟兄们就认为呢，这个约书亚记所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神永远旨意里面要经历的这些属灵的征战。 他们在过约旦河与这些当地的迦南人有很多的征战。那今天其实他属灵的意义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追求跟随神的道路上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的征战。如果以色列人不过约旦河，不进这个应许之地，就不会有约书亚记所记载的这些征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走神的路我们来走神的路，来享用神的呼召，我认为这些属灵的征战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仇敌不会罢休，一定会借着这些属灵的征战在我们里面搅扰我们。所以感谢主，我想神非常非常知道我们的需要。那么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惧怕和让我们惊慌的一些事情。所以神在这里头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他说在这些属灵的征战里面，他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弃也不丢弃我们。而这个应许是他能够鼓励以色列全会众和这个约书亚能够刚强壮胆，不要惧怕的这个依据。所以我想今天呢，我就从这个我们在跟随神的道路上有哪些事情会让我们惧怕，让我们惊慌，我有一些的接下来的一些交通。我想呢，第一点，在我们信主之后，刚刚大宝弟兄所交通的，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所有在这里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做这样一个见证。就很奇怪，我们得救之前好像有一些事情我们觉得可以做，做了也没什么事情，但是信主之后就觉得里面有一个声音我可能做这个事情呢，我就不平安。那我们经常说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在基督徒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这首先就见证了神虽然看不见，但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他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对我们有这个引导。那么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惧怕来顺服这个里面圣灵的这个微小的声音。原因有很多很多种，那可能圣灵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觉得这样做会让我们不舒服会让我们觉得不方便，还有可能这样做了呢，还有可能会被人不理解，被人嘲笑。所以我想这里面在我们的里面，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让我们有一些惧怕。我想我分享一个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我想以前在查经的时候我分享过，所以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听过。那么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组有这个初心造就，我们每一个月呢会有一些借着一些的专题的一些的分享。那一次的这个初心造就呢，我忘了是这个主题是什么了，但是呢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就交通到这个吃饭之前的这个谢饭祷告。那我那个时候刚信主没有多久，我觉得神的福音呢让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寻求真理。那我不是很喜欢一些形式上的事情那么借着那一次的初心造就呢，弟兄对我们有一个教导，他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饭前的这个祷告当做一个形式。我们每天的生活学习都很忙，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时间呢，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呢，与神有这个交通。那我听了之后我比较阿门，那我去操练。那我们那个时候呢，在学校在校园里头有一班的同学，我们是一起来到休斯顿的，也一起来这个当博聚会。那我们也是同，其中有一个人跟我同一个专业的。那这个我们就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起吃饭，我们就热了，有一天我们就热了饭到了这个实验室的楼下，我们就坐在那儿吃饭。那一天呢，我就在他们还在说话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我有一些祷告。我祷告完了之后，我睁开眼之后，我发现呢，这个我的饭盒里的这个我带的鸡翅就没了。然后呢，这个我同学呢就很调侃似的说：“明阳弟兄已经信主了，他是有主的人了。” 不需要吃肉，所以你觉得啊、哦、里头觉得有一点点的感觉不是很舒服啊，有一种好像在这个里面被人排除在外的这么一种感觉。我跟这几个同学都很熟啊，都很熟。其实这些事情就往往就发生在这些跟你比较熟的人这些人的身上。那后来呢，我在这里学习两年之后，我的父亲啊，还有我当时的女朋友，现在我的妻子也来到休斯顿。那第一顿饭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我当时租的这个公寓里面吃的。那做完饭之后，我爸做完饭之后呢，我就说，那我们吃完饭吃饭之前呢，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我爸就用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那好吧，我们听听他说什么。那我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啊，我爸是这么讲，他说开始侃侃而谈，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时候，每一顿吃饭前拿着毛主席语录放在我的胸前，先背诵再吃饭。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世人的眼中是怎么看我们，世人怎么看我们，对吧？所以有一些的这些的情形会让我们可能觉得比较难堪，比较受伤，好像对这个被这个世界被人所抛弃了。我们最近读约翰一书的时候说，世人未曾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我想这种感觉，这种实际是对的。我们信主之后被世人所不理解，被世界所抛弃的这种感觉是对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世界一定会抛弃我们，一定会撇弃和丢弃我们。但是我父亲去年在他第一次来休斯顿之后的十年之后又来到我们中间，感谢主，他在这里受尽归主。神的应许从没有改变，神的信实极其广大无边。他这次来了之后，我们在家里面一块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还会说，哎，今天这一次让我来祷告，让我来祷告。所以感谢主，我想神极大的应许在这些征战面前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那里面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要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能够靠着神的应许能够刚强壮胆，不惧怕，能够在神这边站立得住。我想第二点能够使我们惧怕和惊慌的，我想环境的改变会让我们惊慌。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刚刚所回顾的这一段历史，以色列人和约书亚当时所经历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那个带领以色列人40年的摩西马上就要被主接去了，这是摩西最后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那么摆在他们前面的是约旦河过去之后这些高大的城邑，这些城都是有城墙的，他们要去征战，他们要去打仗。那么在这之前，他们从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他们面前白天就有云柱引领他们，夜间就有火柱引领他们，在旷野当中天上降玛拿喂养他们，在他们面前有摩西作为神的出口向他们说话。在这之后，摩西现在就要被主接去了。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申命记31章，马上摩西在这个会幕里面所说的最后的话，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最后一次看到云柱停留在这个会幕上，之后就不见了。当这个以色列百姓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吃了迦南的出产之后，玛拿也不再降下了。我想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这是一个环境上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过去曾经熟悉的事情，曾经习以为常的事情，这些都可能都会改变，都会不见。那么在这种环境下面，我们会惊慌吗？我们会惧怕吗？我想我们自己的身上环境 也时常会有一些改变。我2010年在这受洗，然后回国工作2年半的时间，2015年又回到我们的聚会当中。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神把我们中间的很多我所熟悉的弟兄姊妹带到其他的国家去，那这几年当中把很多的弟兄姊妹带到美国其他的城市去，带回到中国去，好像我们的这个环境，从人员的变化上，从很多外面的这些事情上，有很多的变动。但是当时在这些事情在我的里面好像产生了一些的冲击和困惑，甚至一些惊慌。我想这几节的圣经在我的里面给我有一个莫大的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也会被带到各样的地方去，有神的带领，可能会去到别的聚会团契，经历不同的聚会的形式，查经的形式。但是感谢主，主将他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些带领是神的带领，神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弃也不丢弃我们。感谢神，那个在旷野当中引导以色列人的云柱火柱，只不过是在那个时候引导以色列人前行的一个手段。摩西也就是神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看到在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他看见一个人，这个人手里面有拔出的刀，于是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这个人就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感谢主，今天从外面来看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主他自己要做他百姓的元帅，主自己要做我们里面的带领。所以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改变，主告诉我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神将这个应许赐给这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在神的旨意上能够刚强壮胆。今天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成了这个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云柱和火柱，我们要顺服这个神的带领，能够行在神旨意的当中。无论外面的形势和情况人员有任何的改变，神的旨意不会改变，神的带领不会改变，神借着他我们周围的环境，借着圣灵，借着弟兄姊妹，借着我们的聚会，继续的能够带领我们向前。那我想第三点，在我们属灵的征战里面，仇敌的控告会使我们惧怕。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撒旦的时候，他讲撒旦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的软弱时常成为撒旦控告我们的这个焦点。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觉得我们不配，让我们觉得我们配不上神的恩典，我们不够神的恩典。我们好像起来赞美的时候，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好像里面都觉得自己假冒伪善一样。这都是神的，这都是仇敌的攻击。如果我们因着这个惧怕长时间的在这个里面，我想我们不光会经历我们看自己假冒为善，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甚至看弟兄姊妹都假冒为善，我们看我们的聚会都假冒为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合理，我自己胜不过仇敌的控告，我软弱，难道别人不软弱吗？所有的人都软弱。那我们在为神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为神说话的时候，我们能站立得住吗？我们在仇敌的控告面前，我们能站立得住吗？我们惧怕吗？我们惊慌吗？我曾经读过一位弟兄，他是这个在上海的聚会曾经跟这个倪弟兄一起同工的一位弟兄。那他有一次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他在讲道之前呢， 他觉得这一次他神所要让他讲的话呢，好像从感觉里面超过他能够，好像能够就不，他好像从感觉就觉得不配能够讲这样子的话，够不上这样子的话。可是神让他讲，那他在这个他的信息开始之前呢，他对弟兄姊妹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把讲道的人放到一边，我们能够不看人，能够仰望，只仰望神。我们来想一想，在约书亚和加勒所发这个身上所发生的这个事情，这十二个探子当中，对吧？有十个人回来说什么呢？说那个地啊，居民强壮，据他们看我，据我们看我们自己就像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打不进去的，那里头城邑都高大，民也强壮。那么加勒和约书亚看到的是什么呢？民书记十四章那里头，他俩对以色列，他俩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会众说，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惧怕他们。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全会众要拿石头打死这二人。我想仇敌在我们的身上的这个控告和攻击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要能够借着神的恩典能够站立得住，不要惧怕他们，在这个征战当中，这个得胜不在乎我们的刚强，我们的软弱，乃在乎神的旨意和我们是不是站在神的旨意这一边。我想神在这里清楚的、多次的、反复的应许我们，在这些属灵的征战里面，他必与我们同在，必不撇弃，不丢弃我们。今天早晨有一位姊妹祷告，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是阿们的。今天这个应许就在主耶稣里面为我们做成了，我们今天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若是因着我们的罪，在我们仇敌在我们里面有控告，神应许我们，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问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想我们能够，我想基督徒能够认罪悔改，能够经历宝血的这个赦罪的平安，能够在这些属灵的征战里面，在仇敌的控告面前，能够借着神的应许轻看我们自己而仰望神，这是仇敌所惧怕的，这也是我们能够在这个与撒旦的这个控，撒旦在我们里面控告当中得胜的秘诀。我想最后一点，第四点，我们所面临的艰难和苦难会让我们里面惧怕。我总觉得谈到艰难和苦难的时候呢，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比较的难，因为我个人来讲呢，我并没有经历过什么样大的苦难或者持续性的一个艰难。不过首先我想我们要先认识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所遇到的任何的艰难和苦难，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撒旦试图通过我们所有的环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不真实，神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爱你，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能够经历这样子艰难，为什么这些环境要临到你。我想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在这里反反复复地应许我们，在这些征战当中，在这些属灵的征战当中，他不撇弃我们，他不丢弃我们，也必与我们同在。神不背乎自己，神也绝不能说谎。我们想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的苦难是撒旦在神面前激动耶和华的心来攻击约伯。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神不爱约伯吗？神爱约伯，为什么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九节里面他说，我们指的我们基督徒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在这些成了戏景的人的身上要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想在另一方面讲，神是非常智慧的。如果在不是借着这些苦难，我想约伯到最后也不会清楚地知道他是多么一个自以为意的人。正是借着这些苦难，神破碎了约伯这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服下来说，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我想在所有的这些患难和艰难当中，我们更要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啊，神应许他必与我们同在，不撇弃不丢弃我们。这些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在讲到苦难的时候，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苦难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在神的应许上抓住在神的应许上抓住神啊，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属灵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另一方面，我觉得从基督的身体来讲，苦难不是给某一个人的，也是给聚会的。哥林多前书12:26那里说，如果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所以即使在没有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也能够和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姊妹一同操练，一同能够来抓住神的应许，来见证神的应许是何等的何等的真实。那我想我在2年前我的女儿出了一次意外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死亡可以离我们如此的近，觉得第一次好像觉得受到了这个死亡的威胁。那在这样子的患难当中，弟兄姊妹的一同的祷告，一同的扶持在我的信心上给我一个极大的扶持。感谢主，主从来没有在圣经上应许我们不发生意外，我们的天色常蓝。但是他在这里反反复复地应许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在各样的征战当中，他必与我们同在，不撇弃也不丢弃我们。这是我们能够在艰难当中刚强壮胆的缘由，是我们信心的依据，是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生出那不至于羞耻的盼望来。我想神是我们那个永远的盼望。我想最后大家能够明白我今天所分享的那个负担，就是在神的这些应许上，能够在这些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所经历的这些属灵的征战里边，靠着神的应许，我们能够刚强壮胆。圣经里面除了敬畏耶和华的这个敬畏之外，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惧怕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靠着他极大极宝贵的应许，能够刚强壮胆，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稳。我的交通就这些，谢谢大家。
谢主。好，我今天交通的是因为最近呢，跟弟兄姊妹一起读了出埃及记，回想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过程，想到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思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会幕建造的原则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建造有一点的启发。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呢应该是特会的题目，所以超过我能够交通的哈。但是我看到的有三点，我想还是一个交通的形式交通出来，那么对我们来讲呢，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也是一个提醒。好，那我想交通的呢是三点。第一点是意向的支配，第二点呢是奉献的学习，第三是顺服的功课。那么我们先读几处的圣经。第一处是出埃及记19:20，今天的经节呢都是在出埃及记哈，19:20。耶和华降临在西奈山顶上，我们一起念哈。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好，类似的经文呢在出埃及24:12、24:16-17，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第二处的圣经，出埃及记25:40。25:40，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类似的经文呢在出埃及记的25:8-9，27:8的后半都有，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就不读了。好，第三处的圣经，出埃及记34:27-28。出埃及记34:27-28，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在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下面一处圣经，出埃及记25:1-7。25:1-7。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油的香和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最后一处经文，出埃及记39:1的后半部分。39:1，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这句话呢，在出埃及记的39:40出现了18次。那我们现在就交通第一点，意向的支配。那会幕的建造呢有一个蓝图，同样的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的。好，那这个蓝图呢是神的心意，也是他的心意，要借着他拣选的器皿来发表。那么这个蓝图呢，你在圣经上就刚才读过了，就称为山上的样式。那么因着是神的心意呢，那意向的支配呢，第一点就是神的呼召。我们当初读的第一处圣经就是神的呼召，神呼召摩西上山。好， 那我们在知道以后，在具体的建造中，神呼召了两位非常有才能的，一位叫比沙列，一位叫亚和利亚伯，他们来负责具体的建造，都是神的呼召。好，我想今天在教会的建造的上面，神同样呼召我们每个人。圣经上说，神用他的荣耀和美德来召我们，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他的子民，属神的子民。为要什么？为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位召我们的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好，那希伯来书也提到，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在蒙召这件事情上面，神摩西是蒙召的。好， 那这样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地位其实是与摩西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也同样是蒙召的，每一位都是蒙召的。好，那么我想我们要明白，要接受这个呼召。那么这就我们就感有一个，我们好像觉得在地位上我们跟摩西是一样的，我们都蒙了神的呼召，但是我们在感觉上我们好像意象离我们很远。那意象是什么呢？刚才讲到意象是神的心意，他的心意呢要借着他的器皿来发表。那么意象呢肯定不是突发奇想。意象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感觉到呢？或者我们只是脑子里面有一点的知识，好，我们不是太明白。意象呢其实是与神亲密交通的一个结果。具体的例子呢，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与神面对面的一个结果。摩西在山上有40昼夜的时间，所以意象今天我们要在意象的里面有开启，有更新，跟我们与神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跟我们与神亲密的交通是分不开的。新约的里面呢，使徒彼得看见异象，他是在祷告的时候看见异象啊，那呢结果呢，他就有哥尼流这件事情的发生，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就看见那异象，那块布就生下来，好，三次的异象。那么弟兄姊妹可能讲，哦，那保罗呢要去马其顿传教的时候呢，他只是做了一个梦，好像没有，圣经上没有讲他有很多的祷告。但是我们看保罗的书信的话，每一卷的书信，保罗所强调的很多的地方都是讲到祷告。保罗人的生命是祷告的生命，祷告不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对他来讲不是一个分开来的事，而是祷告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讲到这意象的支配的第二点，意象呢怎么得到呢？是与神的亲密的交通，我们讲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这是第二点。那就这一点呢就连到第三点，就是器皿。那么我们知道山上的样式，那个器皿就是摩西。讲到摩西呢，大家就会说，可能弟兄姊妹会说，我们不是摩西，在我们中间也没有摩西，这话对吗？有点对，但是不完全。历史历代只有一位摩西，这是没错的。 然而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我想他的生命呢是有两个重要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呢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么就看摩西生命中的哪两个特征。好，第一就是摩西在神的家全然敬重。Okay. 我们知道在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神要求他的仆人是什么，神要求我们是什么，主人要求仆人是什么，就是忠心。好，那么那摩西的这个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在神的家中全然敬重。这是不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呢？我想是的。那第二点，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个字啊，有很多的意思，中文翻成谦和，第一就是谦卑，第二就是 lowly 是什么？降卑。第三 meek 就是温和。所以摩西因着他生命的改变，你知道摩西曾经是火气很大的人是吧？一拳把一个埃及人打死的。但是因着生命的改变，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他是谦卑，他是 lowly， 他是降卑的，一个谦虚的，他是一个温柔的人。那么这是生命的改变。我记得江弟兄曾经讲过，生命的改变呢会成为一个人的 character 的，有我们的气质会改变的。好，那么新约里面也有例子的。我们知道使徒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但是使徒约翰呢以前的外号叫雷子，对不对？大家知道这些事情。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没人接待他，那就他就说，我们祷主啊，我们祷告叫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全烧死。但是主耶稣说，我的心你并不明白。那么使徒约翰呢是雷子，但是他成为爱的使徒。我想原则道理是一样的，因着生命的改变。在旧造的人里面呢，我们知道常常我们讲一句话，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蒙恩以后，我们成为一个新造，我们的生命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应该改变的。那么这个两点呢，如果我们来看摩西身上这两个最重要的这个两个特征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学习。所以这个做器皿呢，在那个时候是摩西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主要的器皿。那今天在我们教会的里面，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那么神也让我们都是有机会，我们也都应该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所以在意象的支配的里面呢，我就交通这三点。第二点是奉献的学习。刚才读到就是凡甘心你们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收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你知道会幕的建造和今天教会的建造离不开奉献。那在我以前的交通中呢，我交通到个人着重在个人的奉献上。我记得我的点是奉献是蒙拣选人的一个特权，也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呢， 我们从一个团体的角度，从教会的角度，是离不开奉献。奉献不仅是个人在神面前蒙恩，奉献也是让聚会，让一个团体在神的面前蒙恩。那奉献呢，是把所有的自己的那一份奉献出来。在新约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五饼二鱼的原则，对吧？好，你就五饼二鱼，主耶稣借着一个小孩的五饼二鱼就喂饱了5000人。所以你把自己所有的拿出来，这样的奉献就对基督的身体，对教会是非常的是有帮助，是大家都是一同的蒙福。那么我想呢，我关于奉献呢，我就交通这两点。第三点，顺服的功课。好，有了意向，有了奉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顺服。这是为什么在39章跟40章，顺服，这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这个话呢，出现了18次。当我听到我们弟兄也这样交通的时候呢，我回去好好的读了一下，再数了一下，也是4有18次，就证明这个顺服是非常重要的。在当初会幕的建造上，在今天教会的建造上，顺服是非常重要。那顺服谁呢？顺服神。第一点，我们是顺服神，不是顺服人。好，顺服神。第二点呢，有恩赐的更要顺服。在怎么说呢，当神呼召了2个人，一个叫比撒列，一个叫亚和利亚伯，这2个人是非常有聪明才智的，他们来就是来带领怎么样来建造那个会幕。除了这2个人，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的，叫他知道叫所各样所用之功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是在出埃及的36章第一节。那么 这是说明什么呢？顺服。第二就是你有恩赐的，你越要顺服。第三点是一个配搭的顺服，叫不同颜色的线要织成在一起。那染红的公羊皮要跟海狗皮放在一起，皂荚木的外面要包金子，皂荚木与金子在一起，这是一个配合的一个功课。在配合的中间要顺服。第四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被制作的顺服。你奉献的是红玛瑙和各样的宝石，但是这个宝石要经过打磨，经过雕琢，才能放到以弗德上去，才能放到胸牌上面去。这个制作需要顺服。你是皂荚木被裁成各样的尺寸，无论是做竖板、做门栓、做台约柜的稿，要经过制作。制作是一个顺服，被制作是一个顺服的功课。那所以我这简短，因为时间的关系，就顺服呢，我就讲这几点。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讲到教会的建造，我们必须受意向的支配。这个意向的支配跟神的呼召，跟我们回答神的呼召与神的交通，跟我们成为神的器皿是有关系的。教会的建造 是一个全体的奉献，教会的建造是我们一同来学顺服的功课。好，我的交通就停在这里。
感谢主，我们下边有几个有感动的回应的祷告。